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九月二十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警方星期一九月二十号逮捕香港本土派学生组织研学思政三名成员，罪名是涉嫌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香港传媒报道话，三名被捕的研学思政成员分别是召集人王日占、秘书长陈子深和前发言人朱慧莹。这个不是研学思政成员首次被捕，今年6月11号香港警方曾经逮捕过王日占和研学思政发言人黄婉琳，指控他们派发印有武力抗争字样的传单，鼓励市民前往旺角和铜锣湾参加未经批准的集结，同时宣传鼓吹武力抗争，警方已触犯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和宣传或公布未经批准集结罪，逮捕黄日占和黄婉琳之后，两个人随后获得保释。香港当局去年六月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民主派和异议人士遭到全面打压和封杀，被警方逮捕或者已经被判刑入狱的民主派和异议人士超过100人，更多的人被迫噤声或者选择流亡他乡，或学生组织被迫解散。连陪伴港人26年咁耐嘅《苹果日报》亦都喺当局打压之下被迫停刊。美欧等好多国家政府及非政府组织指责北京同埋香港当局喺香港实施国安法，违背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所做嘅维持香港自由嘅承诺，严重侵蚀港人嘅言论自由。不过北京同埋香港政府则否认违背承诺，一再声称实施国安法系为咗維護香港的穩定和繁榮，以及抵禦境外勢力的干涉和搗亂。四面楚歌的中國房地產巨頭恒大集團在香港股市的股價星期一再次暴跌，創下11年來的最低點。路透社和法新社報道說，對陷入高達3050億美元債務的恒大未來的不確定性導致市場信心受挫，以房地產股和銀行股首當其衝。在香港股市，中國恒大一度暴跌近19%，不過收市時收復一些失地，指下跌了10.2%，股價為2.28港幣。受恒大集團可能破產憂慮的拖累及多重不利因素影響，亞洲股市星期一9月20號暴跌，其中香港股市更加全線下跌，重挫821點，或下跌了3.3%。恒生股市收市报24,099点。今年以来，北京对中国的网络科技业、娱乐业、教育培训业、电脑游戏业、网约车行业、快递业等很多行业的民营企业进行整顿治理，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对所称的无序资本运作进行清理和整顿。中国海关总署9月19号以从台湾进口的番轨荔枝和年务中发现害虫为由，决定从20号起暂停这两种台湾水果输入中国大陆。台湾方面威胁表示，将会向世界贸易组织仲裁机构提出控告。中国海关总署星期日发布通知称，今年多次从台湾入口的番轨荔枝和年务中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介壳虫，決定從9月20號起暫停入口。據中央社報導，台灣行政院發言人羅炳成星期日表示，對於中國破壞兩岸正常貿易機制、違反國際規範的片面做法，行政院嚴正譴責，支持農委會立即採取各項因應措施，全力保障農民的權益。此外，對於中國封殺台灣的兩種水果，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表示，自從今年3月鳳梨遭到中國禁止輸入之後，已經針對可能受影響的品種進行討論，因此兩種的水果會比照鳳梨，以準備新台幣10億元專案經費，將會全力採取相關因應措施保障農民的權益。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拜登總統的首席醫療顧問弗契醫生星期日表示，他相信成百上千萬已經完全接種了新冠病毒疫苗的美國人，最終將會需要注射加強劑疫苗，保持充分的接種。 佛卡醫生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會見新聞界節目中說，最終真正合適的治療方案將會是最初的兩次注射再加上一次加強劑的疫苗，也就是要第三次注射輝瑞生物技術公司疫苗或者是莫德納疫苗，或者第二次注射強生公司早期的單一疫苗。在上個星期五，一個美國健康專家小組拒絕批准向所有美國人提供第三劑輝瑞加強劑疫苗，但是建議65歲及以上的人和有嚴重健康問題的人施打加強劑疫苗。專家組推遲了做出注射莫德納或者強生針劑的人是否要施打加強劑疫苗的決定。弗啟醫生說，為莫德納和強生公司疫苗的接受者提供加強劑的決定實際上還需要兩三個禮拜的時間。阿富汗首都臨時市長星期日表示，喀布爾市政府的女僱員被告知留在家裏面，只有那些沒辦法被男性取代的人才可以上班。他詳細介紹了塔利班新統治者針對女性的最新限制。同時，目擊者說，在東部省會城市賈拉拉巴德發生了針對塔利班車輛的爆炸。醫院官員說，這是這個伊斯蘭國據點城市幾日以來發生的第二宗這類致命爆炸，造成五個人死亡，阻止大多數女性城市工人重返工作崗位的決定是另一個跡象，表明上個月佔領喀布爾的塔利班正在強制執行他們對伊斯蘭教的嚴厲解釋。儘管一些塔利班人員最初承諾他們會容忍和包容，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上一次統治中，塔利班禁止女仔和婦女上學、工作和公共的生活。最近幾日，塔利班新政府頒布幾項法令剝奪女童和婦女的權利。他說，給女中學生和高中生聽，他們暫時不能夠回到學校裡面。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選委會選舉只有4380人投票，建制派不滿花14個鐘頭龜速點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後的首場選舉，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星期日舉行，有需要投票選出選委的界別只有13個，由412名候選人角逐364個席位，平均每 1.13 人角逐一個選委席位，幾乎是等額選舉。有權投票的選民只有4889人，當中4380人投票，投票率接近九成，不過整個點票過程一再延誤，花超過14個鐘頭才完成13個界別的點票，引起建制派不滿。選管會主席馮華承認，點票時間遠超合理預期，點票程序時不夠靈活，欠彈性，對此感到非常抱歉。社民連成員遊行抗議小圈子選委會選舉，形容是民主大倒退，亦都是對香港市民的侮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台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香港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星期日，即是9月19日完成投票，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的首場選舉。選委會席位由上屆的1200席增加300席至1500席，但是選民人數就由上屆的接近25萬人大幅減少 97%， 至只有7900名登記選民，大部分是團體票，而且多個界別的選委已經自動當選。据选举事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选委会全部40个界别分组，当中4个界别是当然选委或者是经提名产生，涉及481名选委不需要经过投票选举产生，36个界别的部分选委需要经过选举投票产生，但是接近三分之二，即是23个界别的603名选委已经在没有竞争之下自动当选。 需要在星期日投票选举的13个选委界别，由412名候选人竞逐364个席位，平均 1.13 人各逐一个选委席位，几乎是等额选举。涉及的界别包括教育界、法律界、社会福利界、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等等，以往由民主派占优势的专业选委界别，今届只有社福界两名参选人，新思维的狄志远和独立的周延明被称为非建制派候选人。有需要在星期日投票的选民只有4889人，主要是团体票。全香港設有5個投票站，平均每個投票站投票人數不夠1000人，投票時間由朝頭早9點開始至到傍晚6點結束，為時9個鐘頭。據選舉管理委員會公布，多個票站出現投票的人龍，大約4380名合資格選民參與投票，投票率達到90%，當中3個分組界別包括法律界、科技創新界同埋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有100%的投票率。今年首次在選委會選舉投票，代表一個教育機構在教育界選委界別投票的選民李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抱住平常心參與今次選委會選舉，希望當選的教育界選委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爭取業界的自由和學校的自主。
我都希望他們為到教育界是爭取在這個環境裏面呢，是繼續有那個那種自由啦，同埋即係學校嗰個自主啦，係啦。
記者問及今屆選委會的職能有所增加，由以往只是提名特首候選人和選出特首，增加提名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和選出其中40席立法會議員的新職能，但是新的選委會選舉選民人數大幅減少，教育界選民由以往的個人票為主改為以團體票為主，對這樣的新選舉制度有什麼看法？李先生回应表示，既然情况是这样，唯有尽力去找合适的人选代表教育界。
我想跟一般情况，即很多舆论都有不看法，不过我想是，我既然的情况是这样，那我们都尽力去找到一些合适的人去代表这个界别咯。
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同另外3名成员星期日朝头早游行到湾仔会议展览中心的选委会选举投票站附近，抗议小圈子选委会选举，他们高呼要求普选的口号。
我要新普选，
我要新普选，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输家变赢家。小圈叫改善，指鹿为马，5大诉求，缺一不可。
陈宝莹表示，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没有权在星期日的选委会选举投票，而得到市民支持的47名民主派初选人士，包括多名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被当局以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30多人被还押不准保释超过半年。陈宝莹表示，他们带着一个牢笼道具游行，讽刺当局将民意代表酬金
判一啲好多市民支持嘅朋友，而家就喺監獄度，47个人係被控，因為參加初選咧，反而係被控呢、這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啦。咁所以我哋話認為有真正有民意嘅人，喺今日係冇得可能被選，亦都冇可能去參選。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除咗去表達不滿之外咧，我哋亦都帶咗個牢籠，表有47，意思就係話，真正有民意授權、有民意代表嘅朋友喺監獄裏面，嗰啲名不見經傳、大家唔知佢乜水嘅人，今日咧就做一個候選人，同埋即係有資格去代表我哋香港人投票，呢個係非常之不滿嘅。
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选委会选举是一场小圈子选举，她形容是民主的大倒退，亦都是对香港市民的侮辱。
有个很明显的大倒退，所以我想根本上今天的投票日本来应该很重要的，但是我想香港人应该都不会有兴趣去参与，因为明知是一场戏来的。咁其实亦都是对于香港的市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侮辱。
负责各项选举的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选前接受《紫荆》杂志访问表示，选委会选举的点票在会展中央点票站进行，当局委托承办商更新和提升一套核实选票和自动点票系统，使用光学标记阅读系统自动点票。不过在实际运作上，整个选委会选举的点票过程一再延误，投票时间星期日晚上六点结束之后，至到晚上九点才开启第一个票箱，比原定时间延误了一个钟头，之后有票箱陆续运到会展点票中心。有票站的报表核实工作发现很多不相符，以致点票要多次停顿，到星期一凌晨大约三点才公布首个界别分组的点票结果，整体点票合共花了超过14个钟头才完成13个界别的点票，引起各界不满。选管会主席冯华承认点票时间远超合理预期，部分负责点票工作的人员处理程序的时候不够灵活，欠弹性，期间亦都遇到自动点票机卡纸等的问题。冯华表示，工作人员有问题的时候没有即时寻求协助，他对此感到非常抱歉。民建联的姚铭批评点票迟缓，认为当局除了完善选举制度，亦都要完善点票制度。该党主席李慧琼星期一回应传媒提问表示，整个点票过程需要一个不合理的长时间，是不能够接受的。
简单而言，我们认为整个的点票过程需要这么长时间，一个不合理的长时间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敦促选管会咧认真检讨，因为嚟紧嘅立法会选举嗰个投票人数系会远远比现在多嘅。如果冇认真检讨咧，恐怕立法会选举咧又会引申另一次嘅混乱。咁我哋民建联咧会一如既往，我哋稍后咧会收集我哋喺现场里边见到嘅不同程序嗰个问题，然后咧就约见选管会反映。
选举结果显示，只有狄志远一名被认为是非建制派的候选人当选社福界选委，该界别亦都是今届竞争最激烈的界别。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形容今次的选委会选举是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选举，他认为其实不是民主，更加是开倒车，他形容是比小圈子更小的小粒子选举。
但是现在似乎不单是开倒车，还要是冠以一个香港特色之名的一个制度，我觉得昨晚我们看到的同民主完全咧係可以話沾不上邊，即係掂唔到嘅。如果個別官員有佢自説自話，咁佢亦都有佢嘅自説自話嘅理由。個理由就係話，咁咪即係起碼可以即係自欺，即使唔能夠欺人，都係自己呃住自己先啦。咁但係呢個問題始終客觀道理上，你講代表性，你講民主嘅程序，一啲原則標準咧，我完全無法去接受認同咧，呢一個真係一個民主嘅過程產生出嚟結果，反而係一個由頭到尾咧係充滿住好多嘅操控啦、調整啦、調節啦、協調啦、協商啦，出咗嚟結果嚟嘅。咁多個界別裏邊，大部分自動當選，咁多個界別裏邊都有當然嘅議席。能夠有選舉的其實選民基數又是小了那麼多，我相信如果上屆我們說是小圈子選舉，今次是小粒子更小的那個圈的一次的所謂選舉，其實一個經操控底下協調出來結果多於一切。
對於當局形容今屆選委會選舉達到九成投票率是投票率高企， 陈家洛表示，整体有权投票的选民只有不够4900人，他认为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当局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催谷投票率，仍然有几百名选民不出来投票。特首林郑月娥星期日晚回应选委会选举接近九成投票率，表示反映各界别分组成员对新选举制度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去见不见得成呢？根据华盛顿智库一份最新报告，尽管中国在国际发展上有大规模的投入，尤其是在非洲的投资以及一带一路项目，但是中国在全球发展方面的表现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世界大国。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从五眼再到三边美国重新去塑造抗中盟友圈。
这个被称为是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的合作机制，将会能够令到美英澳三国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水下系统以及是远程打击能力等高科技领域更加容易分享信息以及是技术。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美英两国将会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技术，助他们建立一支核潜艇舰队。美国除了在1958年和英国签订协议分享过核潜艇技术之外，从未向其他任何盟友输出过这种的敏感技术。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以及英国首相约翰逊共同宣布这项安全合作的时候表示，这项的倡议事关确保我们每一方都有我们展开操作以及防范迅速演变的威胁所需要的现代化能力，最现代化的能力。虽然三国官员都声称美英澳三方合作不针对任何的国家，但是分析人士就说，新的三边合作将会加强美国威慑中国以及是压制中国科技野心的能力。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对美国之音表示，澳大利亚将会能够和美国一起在南中国海以及是太平洋其他的地方开展战斗巡航，这个是有助于威慑中国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他说，核动力潜艇具有持久性亦是隐蔽性，能够水下远距离航行，而且是无需燃料补给或者是潜出水面排气，因此不易被发现或者是遭到反舰弹道导弹亦是巡航导弹的攻击，生存性亦是杀伤性是很强，能够对中国海军水面部队形成重要的威胁。一些分析认为，中国已经有能力在西太平洋包括台湾周边以及是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挑战美国的海上优势。美国国防部在2020年中国军力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拥有舰艇以及潜艇的数量大约是350艘，其中包括12艘的核潜艇。与此同时，中国在南中国海等水域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行为日益引发关切，包括军事化南中国海岛礁对台湾进行军事恐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美澳两国防长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说，新的三边合作反映的是三国一起努力保障印太地区现时以及是未来和平和稳定的共同承诺。北京抨击美英澳新建立的三边安全合作是搞所谓的小圈子、小集团，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根据协议，美英两国将会帮助澳大利亚将建造是至少八艘的核潜艇。三国领导人表示，这些的核潜艇不会装备核武器，三国是会履行核不扩散国际义务。目前仲系唔清楚呢啲嘅核潜艇几时能够部署。美国官员表示，三国团队将会用18个月嘅时间就后续安排展开磋商。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正是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慈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哋系真正睇到核潜艇可能至少要10年以后。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计划，或者美国或者是英国又或者是澳大利亚未来的领导人会发生转变，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个确实预示着更加广泛的 坎格鲁、萨克逊力量对中国扩张主义的压制。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普遍乐见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自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洲以来，亚洲国家一直期待着美国将资源向亚太倾斜。魏慈说，新的三边合作机制表明，在阿富汗撤军之后，拜登政府将会优先重点放向亚洲。他说，亚洲的盟友会喜欢，虽然他们没有说，因为澳大利亚可以帮助他们应对中国。澳大利亚过去在军事不是很积极，但是未来可能会，这个或者是将会帮助减少中国军备增长对他们的压力，至少可以分散一点。美国和澳大利亚亦都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拜登总统下个星期将会主持召开和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元首的面对面会面。四国上个月底还举行过马拉巴尔联合海上军事演习。美日印澳四国的合作最早是始于2004年，但是在之后的十年里面几乎沉寂。四方安全对话在美国的牵头之下，在2017年重启，以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还是情报共享的五眼联盟联的成员。这个联盟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的时期，由美国以及英国发起，后来加入有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影响力的不断增加，五国是决心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而在被问到美英澳三边安全机制是否会吸纳更多的其他盟友的问题的时候，拜登政府的官员排除了这个可能性，声称分享核潜艇技术等等的敏感技术已经开了很多政策上的先例。一些分析人士说，新西兰或者加拿大这两个五眼成员未有被纳入新的安全合作机制，并不是说这两个国家被边缘化。何天禄表示，并不是很多美国盟友都有能力远行以及是维护核潜艇这样的高端设备。他说，澳大利亚既有具备使用核技术的能力，亦都拥有共同的战略关切以及是密切的伙伴关系，这个将会使到转移核技术而面临的风险，尤其是关系到潜在的扩散以及是否有利于美国国家战略问题的时候，几乎很少有国家能够满足到这样的门槛。魏慈真是指出，新西兰本身就拒绝核舰艇，而且已经表示不会让澳大利亚核潜艇进入他们的水域。对于美英澳三边合作是否会取代五眼联盟的讨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邵斯就表示，两者之间目的不同，不存在哪一个取代哪一个的问题，一个是专注于情报，而另外一个涉及的是防务以及科技研究和投入。他认为，美英澳新的三边关系机制或者为美国未来和盟友以及伙伴在推动共同目标方面的合作提供了一种潜在的模式。他说，我们将会看到更多这样的安排，拥有类似的价值观、类似的利益以及目标的国家，找到有针对性的方式进行合作。不过，欧洲地区对这个的三国的协议成军有不同的声音。法国对这三个文化同源的英语国家突然宣布结成新的安全联盟，表示强烈不满，尤其是澳大利亚和美英合作建造核潜艇，意味着该国和法国之间价值达到400多亿美元的潜艇建造合同告吹。法国官方星期五宣布立即召唤驻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的大使，抗议美澳的这项核潜艇协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从亲密盟国召回大使是极为罕见，表明法国对美澳两国的极度不满。澳大利亚2016年和法国造船厂是企业海军集团签订了建造12艘常规潜艇的合同。在美英达成合作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宣布终止该个合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声称这是对盟友的背后一击，并且指责拜登总统在未有咨询盟友的情况底下突然宣布新的三边安全合作协议，拿走了法国和澳大利亚的舰艇交易，是一个粗鲁以及是单边的决定，令人想起特朗普先生曾经做过的很多的事情。 欧盟高级外交与安全政策代表博雷利亦都表示遗憾，他说欧盟未有被告知安全联盟。在美英澳领导人宣布有可能重塑三角与广泛印太地区关系的新安全合作机制的时候，欧盟正要出台旨在是促进欧盟和印太地区经济、政治以及防务关系的新的战略。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主任哈达德在一个分析当中表示，随着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欧洲国家之间扮演的领导角色，美英澳三国的举动将会对该个地区的跨大西洋战略造成打击，并且给予了美法关系造成长期的障碍。他认为在巴黎看来，和澳大利亚的潜艇合同是法国在印太地区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该个交易流产将会强化法国内部对美国关系持怀疑态度的人士的立场。何天禄认为美英澳的三边安全合作很可能是会让一些欧洲国家感到失望，担心美国失去欧洲的兴趣，但是他认为美国在优先印太地区的同时仍然是高度重视和欧洲的关系。何天禄表示，对于美国来讲，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大的担忧，因此美国优先在亚太地区建立更强而有力的伙伴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仍然强劲，而且是在推动国际安全方面亦都极为重要。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记者会上面表示，没有区别大西洋伙伴以及太平洋伙伴的利益的地区区隔，他说欢迎欧洲国家在印太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且期待着找到能够深化跨大西洋合作的机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邵斯就认为，和法国的紧张关系会存在一段的时间，但是能够克服，但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法国的失望以及不满将会需要一些的时间，以及是很多的努力去解决，但是邵斯认为长期利益将会最终是占据上风，世界很多个国家不单止是太平洋的国家，还会是包括法国、英国、德国甚至是欧盟都推出了印太战略，因为这个是事关繁荣的关键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根据华盛顿智库的一份最新报告，尽管中国在国际发展上有大规模的投入，尤其是在非洲的投资以及一带一路项目，但是中国在全球发展方面的表现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及其他世界大国。专家表示，透明度不足和中国要求援助项目需要由中国承包商来做，都阻碍了中国国际发展的效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自2017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国际发展岩然成为北京对外合作的重心。今年初，北京发表中国国际发展白皮书，以国际发展合作取代对外援助的提法，并将对外援助和一带一路作为未来中国国际发展实践的两个主要支柱。然而，中国的国际发展努力似乎还是无法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共鸣。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星期二9月14日发表的2021年度发展承诺指数，对40个世界最主要发达和中等收入国家在国际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评估和排位的。瑞典、法国和挪威位居前三，美国排在第22位，而中国只是排在第36位。报告从八个领域考察了各个国家政策与实践如何去支持中低收入国家构建繁荣、善治和安全。这些领域包括了发展、融资、投资、贸易、移民、人口迁移、健康、安全和科技。报告说，中国在科技领域表现较好，尤其是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对知识产权的限制较低，让技术能够转移到去低收入国家。但是中国在发展、融资等其他领域都排在倒数，拉低了综合的名次。 報告作者之一、全球發展中心高級政策研究員伊恩·米歇爾話：大眾或許會認為中國目前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援助的主要國家之一，中國應該在融資和投資領域表現不錯，但是他指出中國發展融資的質量不夠高。他對美國之音說，一個是透明度的問題，即使是對合作國家來說也很難去搞清楚是一回什麼的事。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方面，就是幾乎所有的中國援助都要求由中國承包商來做，從長期來看這樣就阻礙了發展的有效性了。他指出，即使從量上來看，相較於中國龐大的經濟規模，中國提供的發展援助和其他國家比起來亦都算不上慷慨，而且中國援外資金的優惠成分較低，商業貸款比較高。美國威廉瑪麗學院下屬的分析全球發展融資活動的研究機構援助數據，在2017年發表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中國政府在2000年到2014年的援外資金總額超過了3500億美元，但是這些資金當中只有不夠四分之一是捐款或者是低息貸款等傳統意義上的發展援助。德國莫卡托中國研究所研究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的陳聯修認為，國際發展在西方通常與發達國家政府、多邊金融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向低收入和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援助互相聯繫，但是對於中國來說，發展並不是主要是援助。他在一篇文章中寫到，北京的國際發展敘事和政策包括廣泛的通常是背後有國家支持的商業交流，從貿易到投資再到放貸。中國一直強調他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有別於西方國家的發展援助，稱中國的援助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礎上，不像西方國家附加政治條件。中國政府在今年1月發表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白皮書中說，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開展國際發展合作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互助，屬於南南合作範疇，與南北合作有著本質的區別。除了無償援助、低息和優惠貸款等對外援助之外，白皮書還將共建一帶一路定義為中國開展國際發展合作的重要平台。德國海德堡大學研究中國與國際發展的項學家盧瑪麗說，在歐美語境中，發展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包含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維度的多維度社會經濟進程，其中的政治維度尤其是民主被認為是實現其他維度的關鍵。但是中國的國際發展觀念呢，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國內發展議程的外化。他說，中國將發展視為以科技為中心的現代化進程，認為通過對交通、能源、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入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就是社會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因此在國際發展合作上，西方國家更加注重促進善治和制度建設，而中國更多的則是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在最新的白皮書中列舉了很多基礎設施建設的培訓以及援助項目。白皮書說，2013年到2018年，中國向122個國家和20個多邊組織提供超過2700億元人民幣的援助，包括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和優惠貸款。受援國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亞洲最不發達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在這段期間，中國共建設了420多個基礎設施和農業等成套項目，完成了400多個技術合作項目，舉辦了7000多場人力資源開發合作活動。白皮書說，中國堅持奉行受援國提出、受援國同意、受援國主導的原則，以受援國歡迎、不歡迎、同意、不同意、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的標準。全球發展中心 高級政策研究員伊恩·米歇爾表示，雖然中國宣稱尊重受援國家獨立選擇發展道路和模式的權利，但是他們的評估就顯示，在接受中國發展融資的國家當中，認為中國援助與受援國家優先議程互相一致的項目比例略低過平均的水平。盧瑪麗認為，中國的基礎設施發展項目可以帶給發展中國家好處，譬如道路、橋梁和電力建設，但是中國提供貸款的基建項目通常都是以中方建設營運幾十年之後移交給東道國政府這種模式來到展開的，如果項目不牟利的話，東道國就無力償還貸款，就會導致問題，可能要涉及到其他抵押物品了。這個亦都是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中國發展援助引發質疑的原因之一。一些專家警告說，中國的貸款項目可能會令到借貸國家陷入債務陷阱，使到這些國家不得不將戰略資產的控制權交給中國。斯里蘭卡的漢班托港就是引發外界關注的例子之一。2017年12月，斯里蘭卡因無力償還債務，將該港口出租給中國經營99年。全球發展中心2018年的一份報告曾經列出了8個可能陷入中國債務陷阱的高風險國家，包括了吉布提、馬爾代夫、盧哥、黑山、蒙古、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中國在最新的白皮書中亦都提出了二利觀的概念，稱確守互利共贏原則，在對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時，重視和照顧其他國家的利益需求，重義輕利，捨利取義。但盧瑪麗表示，這將會怎樣真正體現在中國的援助項目中，還是有待觀察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報導。中國政府近期掀起了網絡整頓狂潮。在8月27日，中國國家網信辦宣布，即日起展開為期2個月的清朗商業網站平台與自媒體違規採編發布財經類信息專項整治，嚴重打擊唱衰中國經濟、故意抬高股價、煽動悲情和恐慌等行為。而截至到9月8日，近3000名的違規帳號被處置，從幾百萬到幾千粉絲的社交媒體帳號均在打擊之內。經此強力打壓，中國大陸本來已經很艱難生存的言論空間再度降到去歷史新低。分析人士指出，此舉可能是為了應付即將來到的經濟衰退而提前維穩，亦都將所有可能討論社會事件的出口徹底去封死。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報導。
飯圈清朗行動如式未平，中國政府再次出手整治另外一個目標財經自媒體。8月27日，國家網信辦宣布，即日起開展為期2個月的清朗商業網站平台以及自媒體違規採編發布財經類信息專項整治，冗長的打擊範圍包括8類違規的問題，在網信辦以及各大官媒悉數列出：一是互評網議、歪曲解讀財經方針政策、宏觀經濟數據、惡意唱空金融市場、唱衰中國經濟等等；其次是毫無立場、不加判斷地轉載搬運境外歪曲解讀財經領域熱點的報導評論；第三就是散布小道消息，所謂的揭秘重磅的獨家爆料，知情人士說為名進行渲染炒作，甚至是造謠傳謠；第四就是轉載合規稿源財經新聞信息，惡意篡改、斷章取義、片面曲解等等的標題黨行為；五就是充當金融黑嘴、惡意唱空或者紅台個股的價格炒作，是區域樓市波動擾亂正常市場秩序 第六就是炒作负面信息，对相关利益主题进行威胁恐吓，敲诈勒索，谋取非法利益。第七就是炒作社会恶性事件、负面极端事件，煽动悲情、焦虑、恐慌等情绪，藉以推销所谓的财商科、各类保险产品等等。第八就是未有严格履行身份认证程序，冒用滥用财经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者专家学者等名义开办财经专栏账号等等。曾经在微博拥有近300万粉丝的时事评论人伍岳散人，今年5月底因为评论日本核废水事件以及官方态度不一致，微博再度被禁言。他现时是生活在日本，并且在 YouTube 开设了时事评论频道。谈及这次的整顿财经自媒体，伍岳散人对美国之音话，一大原因是国家要牢牢掌控对财经数据的解释权。
财经的数据呢，一般国家我们是有两种解读模式，一种模式呢是官方解读，而且是解读清晰的，是有结果的。但是呢，中国的模式呢会有一个。
伍岳散人表示，国家财经数据一般有两种的解读模式，一种就是模式是官方解读，而且是解读清晰有结果。但是中国的解读呢，会有一个毛病，就是说它会给你是分批次，给你放出这种消息，不允许你民间解读，就是说只有官方的一个解释，必须要保证这种官方解释是唯一的，并且是能够得到大众传播的解释，其他的解释都不可以在任何媒体上出现。但是有时候官方是没有解释、没有推导，亦都没有任何的结果，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数字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解读，重点不在于它的这个数字是什么东西，重点在于你不可以解读，这个是解释权的问题。早在7月中旬，作为最大影响力财经自媒体之一的著名大 V 黄生汉金融，线上线下同时落马。从深圳水果店起家的黄生，在过去近10年的财经网络世界当中一路风生水起。黄生汉金融以高谈阔论国际风云以及全球大战略为卖点，文章标题通常都是美国堕落、日本是崩坏、中国赢了、震惊，就是刚才之类的经律风格，吸引了百万计的忠心耿耿的追随者。2014年黄生创办的起头网上线，他开始在文章里面及群体里面是发布起头网的 P2P 理财产品、金融投资课程、酒类等商品。7月13号，深圳警方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黄生是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这个时候黄生的公司总共欠款5412位个人6.89亿的债务。就在当日，他的微信公众号还是做了更新，文章名为是今日三重围剿，杀声四起。对黄于黄生的事件，伍岳散人有这样的评价。
是这样，如果我们从最基本的法理来讲，你只要有新闻法，你才能谈得上合法打击。如果你是有其他的，你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那种法律法规，
伍岳散人表示，从最基本的法律来讲，你要有新闻法才能够谈得上合法打击。其实黄生跟媒体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打他不是因为他非法发布，而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法，所以你不能够讲他非法发布。他接触的关于财经的其他法律，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将他作为一个一种信息传播的节点来打，实际上是适用于法律是失误的，因为没有这个法。9月的第一日，52个微博账户在整治重棒之下，成为了一批被永久禁言的对象。这52个被封账号里面有300万多粉丝的古社区、100多万粉丝的麦克陈、7万多的杨千桥，亦都有粉丝量只有1000多的博识财经。除了公布打击成果，微博管理员还贴出了电话欢迎网民举报不良账号。除了新浪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亦都纷纷发出了公告，宣布对违规财经自媒体的进行整顿。一日之后的9月2号，微博管理员火速发布第二条整顿公告，10106账号的被处理，惩罚措施从禁言三个月到半年永久禁言不等。腾讯亦都在9月2号宣布，该公司总共是清理违规内容12235条，处置账号1365个。 此外，近期發動的整頓並不僅僅是限於這次針對財經媒體的飯圈亂象的清朗行動。微博管理員分別在8月30日以及9月5日兩次發布關於時政有害信息的處理公告，羅列了這個星期被整治帳號數量以及前幾位影響力較大的博主信息。在每次發布最後不忘附上11條有害信息的界定，其中包括危害國家統一、主權以及領土完整、突破社會道德底線、制度底線的負面信息，以及歪曲、醜化、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蹟以及精神、侮辱、誹謗英雄烈士。旅居加拿大的中國問題評論家 YouTube 頻道文超談古論今主播的文超认为，财经分析涉及到人如何配置资产亦是投资决策，所以同人民的生活是直接相关。他在分析节目当中说，财经评论既是属于新闻以及评论行业，亦都属于咨询行业。你能够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投资以及趋势，提供专业的有洞见识的分析。这个就是反映现实，不理现实是好是坏，你只能够说这个根本就是这个行业亦都是没有存在的价值。
会预期有一些重大的财经领域的负面消息出来，确实呢，我们看发了这个整顿财经自媒体的那若干通知以后呢，
在谈论到政府整顿财经自媒体的动机时候，文超对美国自由话，他估计会有财经领域方面的一些负面消息出来，恒大集团确实是出了一些问题，现时看来债务是仍然不上台去，还有最近的电煤的价格上涨，导致了用电紧张和电价上升，直接影响了工业生产，房地产行业亦都出来了不少的负面消息，还有财政的紧张，全国31个省以及直辖市只有上海一个地方有财政盈余，今年下半年看来确实是有财经领域的重大负面消息出来，他又觉得这个是一个预先堵嘴的行为，就是提前做一些舆论维稳。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则曾经在8月中旬在新浪财经专栏发文声称，我们可能处于经济周期从滞胀到衰退阶段，文章话消费、投资、出口等三架马车全面放缓 ，PMI 系继续下滑，中小企业成本飙升，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已经系开始进行传导，亦系扩散。任泽平嘅文章似乎非常之符合呢次打击范围第一条嘅唱衰中国经济。虽然新浪财经专栏目前仲未有被划入财经自媒体嘅范畴，以后是否会被整顿不得而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国内某投行的经济学家经常为媒体撰稿，他是对美国自由话，目前反而对他们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他们不是自媒体，但是这个的氛围这样一搞，大家都不敢讲说话。五岳散人对美国自由话，现时中国的财经媒体在特殊的媒体管控环境之下，亦都更多咁介入咗社会事件，比如系调查记者。佢认为当下中国除咗财经以外，财新已经系所剩无几。
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专门的，是把财所谓财经媒体介入社会事件的这种路子给你完全封死，就这么简单。
散人话。这个整顿实际上就是将所谓的财经媒体介入了社会事件的这种路给予你是完全封死，这个就是这么简单。同时他认为微博是经过数次整改，影响力必然会一落千丈，当年陈同前新浪网总编辑的在位的时候，他将原本的新闻融入到微博里面成为了自媒体，用户产出内容，用户消费内容，这个就是第一波微博火爆的浪潮。第二波浪潮就是娱乐圈，这个是两波浪潮都是被打掉之后，你没有其他的内容可以吸引人，社会和问题不能够讲，娱乐也都是掉走了，还有些什么呢？在中国大陆严厉的舆论管控政策之下，网络自媒体遭遇到是封杀大潮并非是新鲜事，早在2016年国内知名财经人士黄木就、黄福松、史汉兵等人是共同创立的财经自媒体功夫财经，创办先至几个月就是被关闭，后来经过整改先又复出。2018年底，网信办宣布根据自媒体账号清理整治专项行动部署，因为无中生有散播虚假信息，颠倒是非歪曲党史国史，格调低俗突破道德底线等原因，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中国副总理刘鹤最近出面力挺民营经济之后，人民日报等官方传媒都解读为这个是官方抛出的定心丸，安抚民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京东在9月6号星期一宣布，创办人刘强东交棒京东零售首席执行官徐磊，卸下总裁一职，并且淡出日常业务，转而专注长期战略和指导年轻经理人。对这个重磅发展，中国网民除了就商业面点评公司营运和新人士之外，亦都有部分网民直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喊出共同富裕口号之后，中国大环境和官场用低富人的风气似乎越来越盛，中国的商贾巨富最好明哲保身。一位网民透过微博留言发表意见，他调侃刘强东下台应该是为了响应习近平的最新的诉求，那个就是共同富裕，你当一下总裁，我亦都要去当一下。面对中共有可能制出新版打土豪分田地的共富政策，亦都有网民为刘强东未来的安危捏一把冷汗。两位网民分别在微博贴文写着话：马上大清洗，刘强东吴芳是想入去坐监呢？以及此时此刻走为上策。刘强东虽然淡出京东的运营，但是据腾讯科技网报道，截至2月底，刘强东仍然持有京东 15.8% 的股份，是继腾讯之后的第二大股东，而且他的股权透过两间投资公司持有，总计拥有高达80%的投票权，竟比第一大股东腾讯 4.4% 的投票权高出了很多。换句话来说，刘强东还是手握京东集团的实质的控制权，亦都因此引来中国网民调侃话新来的经营团队都还是打工的。不过继现年47岁的刘强东之后，中国前三大电商龙头的创办人都已经淡出他们所创办的企业，包括龙头电商阿里巴巴的马云，他是57岁，和第三大电商拼多多的王峥41岁，早都分别在2019年9月和2021年3月就宣布淡出。三个人都是正值成年，健康状况亦都没有大问题，但是就早早退出自己所创办的集团，这些令到民间和外媒圈都以被迫退休来到解读这一波商业巨头的退位潮。代表人物尤其以互联网界的巨头为主，包括字节跳动的张一鸣、步步高电子集团的段永平和美团联合创办人的王慧文等人。其中对于刘强东的退位，两位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都认为，民企目前个个是惊弓之鸟，对于中共人治、一党独大、高压监管以及政策往往一刀切都很担心。他们说民企不可能因为刘鹤的一席话就松懈，相反的，中国超级富豪在评估过主客观的局势条件之后，大多数倾向相信中共在割民企韭菜的共富主旋律之下，民企老板现时不退以后难逃遭受到整肃的命运。香港城市大学金融及经济学系客座教授罗家聪对美国之音话：
整体来说，你看得见这些本来创业赚大钱的大老板都把他们的生意拱手让出送给国家，你都可以看得见这个。
罗家聪话：整体来讲，你看到这些创业赚大钱的老板都将他们的生意拱手让出送给国家，你就可以看得见所谓共富是怎样的一回事。目前是很清楚的，就是要他们将他们辛苦赚来的这个生意上缴给国家。罗家聪又说，他认为目前中国和香港商界对于刘鹤力挺民企的一番官司都是持着听其言观其行的观望的态度，毕竟中共官方台面上讲的那一套和实际作为时时是两回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